好，我们今天来读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好，那哈巴谷先知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巴谷先知的话，从他所写的这一个过程看来的话，那他所在的时间呢，一般来讲应该是在西番亚书后面，也就是很靠近这个以色列或者南国要灭亡的时候，很靠近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来读哈巴谷先知的时候特别看一下，然后他当时的情境跟耶利米当时写的情境蛮像的，所以我们一般是相信先知哈巴谷是在这个犹大国的末期的时候做先知的。那哈巴谷书有很大的特别点这个特别点就是他把救恩的部分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也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角度向我们来说明，就是这个观念跟人的一个观念差别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人讲到一个人可以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人可以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都是讲这个人因为有善行，因为有美善，因为有什么好，所以他就得到那个好处，得到那个好的这个对待。所以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你好的就有好的报应，不好就应当有不好的，那我们觉得这样子才是公平，才是公义才是对的。好，我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个某个程度是对的但是哈巴谷先知的这个部分呢却要跳出这个层次，就是说如果上帝要求我们的好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就是要求这个好怎么办我再简单讲，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要求你的孩子说你考试一定要给我考95分，可是很不幸这个孩子无论多么努力顶多考40，对不对？那他怎么办？就是你真的要的你真的要能够呈现出来的美善，上帝跟人要的，人以为能做得到，人应该做得到或想要做得到，那基本上做不到，但上帝却这样要求。这是第一个在哈巴谷书我们要想。第二个要想的是，那上帝的拯救如果只是帮我们把所有的难处克服了，这算不算拯救？如果上帝的拯救只是我们认为该被解决的被解决的，上帝就救我们了吗？这又另外一个要思考，就是今天你的难处你跟上帝说，上帝说好，我把这个难处解决，你就解决，你就 OK 了吗？那基本上还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认为我们有了难处或许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难处大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就好，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个上帝也不一样。所以哈巴谷书呢会有很多挑战人里面的观念，这人里面的观念，所以我们要从哈巴谷先知里面来看一下那么哈巴谷先知书里面也给我们人一个很要紧的对每一个世代的人都一样，就是当我们来看上帝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站在人的位置上去想上帝。那如果我们站在人的位置上去想上帝的时候，我们认为很合理的这些法则，我们 来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我们自己的限制所限制。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当中呢，会有一个困难，就是上帝为什么预定一些人得救，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会知道，上帝有让一些人得救，有一些人怎样不得救。那上帝是凭什么选一些人让他得救？所以在人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认为上帝怎么知道哪些人可以得救，或者他预定哪些人得救？所以在人的想法里面，一种想法就是说，那当然可以啊，上帝是全知的神，对不对？他一定知道你将来会怎样，所以他因为知道你将来会怎样，所以他就预定你要不要会不要会不会得救。这样讲合不合理？
再讲一次，
就是雅各跟以扫，对不 对,
对？
上帝说，我就是爱雅各，我就是不要以扫，对不对？你善恶没有做出来，我就是爱雅各的。好了，那你觉得上帝不公平？
对，
对不对？可是上帝说我很公平，那你怎么样解释上帝很公平？
对啊，是神他说了算。
对啊，可是这样就不公平了，因为两个同父同母所生的，那你就喜欢一个，那你怎么算公平？对不对？那保罗就说他就是公平的，所以人怎么解释他？所以人只能用一般的法则去解释，就是说，哦，因为上帝知道雅各以后会怎样，以扫以后会怎样，所以上帝因为已经知道了，所以就怎样
选
了，知道吗？这是一种人的什么想法，对不对？然后你说你敢，我们也不能说上帝你不知道就选，因为这又违背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认为上帝是什么全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上帝你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我们逻辑上其实我们有很多限制，我们知道上帝你都知道，所以你可以知道哪一个人可以得救，是不是？然后因为你都知道，所以你可以选哪一个人可以得救。好了，问题又来了，那么这些人会做好跟做坏，他们有自由吗？
有选择自由，
对不对？好，那有自由，如果上帝都是因为你做好你做不好才来做选择的话，上帝就被你辖制了。上帝是不是被你辖制？因为他要不要选是根据什么？根据你的行为。那这就不是救恩了。
是他的心思意念是根据
都可以，不管你怎么定义都会变成是根据你才来决定你要不要，你能不能被得救。
那不是一个互动的吗？是这样单向吗？
所以我刚才一直要跟你们讲，这个哈巴谷说就是挑战这个，挑战这个就是我们人在想上帝的事，我们站在的位置是人的位置，所以我们站在人的位置只能往合理的方向才会让我们很舒坦，对不对？那上帝要告诉我们，他不要我们在那个位置，知道吧？要打破我们在那个位置，他要我们站在一个不合理的位置，不合我们的理的位置，那个位置叫恩典的位置，知道吧？那个位置不是从合理去走。好，我现在告诉你们，上帝要我们站在那个关系的位置上想。关系，关系有，好，关系，因为关系而有，好，而不是因为合不合理而有，知道吧？关系，今天有一个人，好，对你态度不好，他跟你没有关系，你会怎样？如果他是你女儿，你受不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关系，这样知道吧？ 我们要从关系去思考。今天你为什么会得救？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实际上是关系，懂吗？那叫关系，关系。
所以我现在追究的其实不是说神儿女或儿女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是神儿女。
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关系，对不对？然后这个关系，好，所以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才会去思想，好，那这个关系啊，上帝费了多大的功夫要给人这个关系，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呢，啊，是一个很奇特的，上帝可以做一切，可是呢，啊，人要在这个关系上的时候，啊，上帝却在当中一部分好像是他选，一部分好像是人选，所以这又回到我一开始讲的，站在人的位置上，人看到的是人选，知道吗？站在人的位置上是你选择的，你要的，你决定的，了解吧？不要否认这个，因为站在你的位置上确实是这样，但是站在上帝的，在基督里，你会发现不是这样，都是上帝做的。那记得，哦，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摆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因为信了才有这个关系？
不是，我们是因为信了才明白我们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这层关系。
我不能跟你说本来就有，我们本来不知道。
我们是因为信了才知道有这个关系。
对。好，所以这叫哈巴谷书的艰难的地方。
那我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有的人他就是也许是上帝拣选的，那他也有神的儿女的身份，他也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关系。可是我又回到圣经里面有讲过，
等一下，因为你已经先决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选了他，可是他可以不要，对不对？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要跟不要比上帝的全能还大。
就是上帝也讲过一句话，我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不可能，所以只要是我的儿女，他一定会回我的家。
对啊，所以你现在又知道了，这个人不可能不回家。
你哥，因为我老公姑姑我受洗一阵子才知道他有洗礼，可是他现在是在大觉寺拜拜，那这样子怎么去讲？他要主动后自堂洗礼？
那没，你只要为他祷告，因为他当时为什么受洗你不知道？
对，
他现在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啊？你要想办法知道。嗯，好，把这刚才讲的我们都没有解释哦。我们要从哈巴谷书来看、啊，很多的冲突，啊，就是。
再问一个问题嘛？那既然上帝都已经决定了，哪些是他的孩子，终究都会回家？那福音传着。
好问题。上帝知道谁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直去传。
所以，一个越认识上帝的主权的人。通常我们的想法是，上帝你已经决定了，所以我可以不做，对不对？你要怎样就怎样，所以我可以不做。错。一个知道上帝要拣选人的人，他会很开心、很用心、很努力的去做。
我并不知道上帝要拣选谁。
但是你会很努力的去做。
就是一直做。
因为你会很开心的做，这才是对的。所以我说跟人的想法不一样，人的想法是反正你上帝选不选你，上帝决定，所以我已经传了，对不对？这不是真正属神的人，是你知道上帝选了一些人，虽然你不知道，可是你会很用心、很积极、很努力的去做。
然后遇到就挖到宝，
啊，
就这个是上帝选传，一直说，然后这个
对，你会很努力，
他一直都不信主。然后我还是一直传，我觉得他就是有可能信主，
他
是神的女儿，是
带
着这样的
信仰。所以，这就是很奇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读哈巴谷书，就是要挑战我们人，不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思考，要在恩典中思考。我先告诉你们，要站在恩典中思考。如果不站在恩典中思考， 我们还是会回到自己的本位思考。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本位思考，我们会落入同样一个困境，那就自己做主。因为我们自己做主，回到自己的本位思考，我们觉得这样合理的事，那我们就不是在那个上帝的恩典里，因为我们的讲的恩典都合我们的理。所以这是蛮有特别的，这就是哈巴谷先知书的特别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读啊哈巴谷书啊，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读啊，我们先读完啊第一章啊，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年，偷心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无因抓食，都为行枪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都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老将，筑垒攻取。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
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食空，屡次盗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
好，我们先看啊，第一开始，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默示就是一个重担、哦，上帝给他一个心里面一个重担，一个担子。那么啊，他就开始讲，好、哦，那这里啊，第一节到第二节开始到第四节是先知问上帝。然后第五节到十一节是上帝的回答，然后先知听了以后不满，所以他就再问上帝，然后第二章呢就上帝再回答，那第三章呢就是先知再回应，所以呢他得了默示蛮有意思的，是借着上帝跟他之间的对话写下来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对话。先知为什么啊会去问上帝，或质问上帝，或求上帝呢？因为第二节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就第一个，先知为了跟上帝求告上帝，要上帝起来做事情，啊、哦，可是上帝不做，所以他一直求，一直求，上帝不做，所以呢，他内心就着急，内心就在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很大的重担，哦，因为你跟上帝一直求，上帝一直怎样，不做嘛，对不对？所以我呼求你，你不应，要到几时呢？哦，所以这句话就讲明了，哦，啊，先知啊，一直求上帝，为了哪些事求上帝呢？我因强暴哀求，哦，我因罪孽 奸恶向你求，毁灭跟强暴，争端和相斗，这些向你求。就是先知哈巴谷呢，他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属神的百姓，那属神的百姓的社会充满强暴，强暴充满这个罪孽奸恶，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神的家，或者神的百姓，或者南国犹大国，他看到神的百姓啊，行为很不好，社会之间没有怜悯，然后呢，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所以他就说：“我求上帝你来拯救，求上帝你来管教。”然后呢，你不应允，你都不作为，上帝啊，这不好的事情发生，你都不做，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显在我面前，你好像没看到。讲白的就是这样，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就是你让我看到，其实你也知道，对不对？你也知道，所以我也看到，你也看到，那我没有办法，你有办法，那我没有办法做，我只能跟你求，那你有办法做你却不做。其实先知心里面应该是什么，不是很舒服，因为他祈求上帝，要上帝做的，那上帝没做，所以他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然后争端和相斗又起来了，就是总是看到社会上这些令人内心不平不满愤怒的事。第四节，真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然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跌倒。这个就是说不仅仅好坏分不清了，而且是好坏怎样颠倒了，颠倒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二到四节就告诉，就让我们看见，先知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看这社会，看上帝的百姓的家，看到公义跟被违背，看到这些罪怎么样让公理，怎么让律法，只能将这些对的事情都没有，通通都是什么不好的错的事。好了。然后他一直跟上帝祷告，上帝祷，上帝你要做事，上帝要做事，结果上帝一直没有回答，一直没有回答，终于上帝说话了，好，上帝就回答了，好了，上帝就回答了，上帝就回答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上帝说，你们向周围的国家仔细看，仔细看，然后你会大大的惊奇，你看了以后会让你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些事我先讲了，可是你们不信，就要发生的事我已经先讲过了，可是你们不相信，所以意思就是你们会看到我说的会发生的事，但这发生的事我先讲了，可是你们现在不信，但将来你会发现就照着我讲的会发生。第六节，发生什么事，就是我兴起加勒底，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那这个人是我兴起来的，上帝说我兴起，不是他自己有本事，这个事是我做的，你不是要我做吗？好，上帝说是我做的，我做的，上帝做的，我兴起一个巴比伦人，什么样的人？残忍暴躁之民。上帝说我不是兴起一个好人，我兴起一个非常残暴非常凶恶的人，然后呢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比如是怎样，他去抢别人的，抢夺别人的，不属他的他都抢了，然后他第七节，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任意发出，就他非常强而有力，然后呢任意而行，他想怎样就怎样。第八节，他的矛比暴奔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从远方而来，挥跑如鹰抓死，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定住脸面向前就是说他们往一个方向去，往一个方向去，没有拦阻的，就可以一直往前开，就跟你开车一样，一个一直怎样，跟坦克车一样，一路往前开过去。好了，然后呢，那么他把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所以那些被他掳掠的， 多的 不可胜数、哦、然后第十节，讥笑君王，下化首领，嗤笑一切宝藏族垒攻取，就是任何 有权势的人在他面前都怎样，一个也挡不住，任何的一个碉堡，任何的一个城堡，在他面前一个也挡不住他们的势力、哦、然后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哦、像风猛然的扫过、哦、就把那个罪写出来、哦、这个他要上，他跟上帝讲，百姓行不公义、不公理、不合理、强暴，很多罪孽的事，对不对？要怎么办？上帝说，上帝说什么？我会找一个更凶恶的人，然后呢、哦、把所有列国包括以色列通通怎样毁灭。好了，你同意吗？很怪，
以恶报恶吗？
所以以前我在读这一段，有个弟兄讲了一个比喻不错，他说你回家，你太太跟你讲，我们家的小孩多坏多坏多坏，你说好，你等一下，你去外面找一个流氓进来把他打一顿，像不像这样？我说哇，你比喻的真好、哦、很容易懂，对不对？很像嘛、哦、很像。我说哇，你的比喻真容易懂、哦、所以难怪哈巴谷受不了，对不对？上帝这样一讲以后，哈巴谷就怎样，阿爸，我没有说、哦、我求了半天，上帝你终于怎样
回答了，
对不对？啊，我求了半天，你终于怎样有作为了、哦、就发现上帝你的作为，哇，我更受不了，不是我们要的，对不对、哦、不是我们要的、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好，十二节他就跟上帝讲，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他就开始，其实他在批评上帝、哦、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哦、我们必不致死、哦、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啊、哦、你是创造，你从亘古而有，就是说你是造物主、哦、一切的生命从你那里，你是圣者，你是圣洁的至圣的神、哦、你是造物的主、哦、我们的生命在于你、哦、我们会不会死也是看你、哦，然后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上帝啊，你怎么可以判这样的人来审判人呢？懂吧？就是你怎么可以找一个更凶恶强暴的、哦、来对付强暴，对不对、哦、然后呢，你眼目，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哦、不看奸恶、哦、就是说上帝你应该是一个什么，非常公义圣洁，对不对？非常公义圣洁，那么行诡诈你怎么会看着不理？如果你今天用一个更凶恶强暴的去治理那个强暴的，对不对？那表示强暴还是怎样，还是在啊，对不对？而且强，那你如果这个强暴你找个更强暴的，那你接下来又找一个什么更大强暴的，那这样还没完没了了。所以他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子看着不理，行诡诈了，你怎么会看着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就是相对的，知道吧？相对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好，那么十四节，那你让那些人如海中的鱼，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哦、然后呢，你找这些加勒底人，他们用钩子用网把这些水中的鱼全部拉上来，对不对、哦、把它聚集拉上来，然后他们就高兴欢喜，因为我们从海里头网到这些鱼。然后呢，这些加勒底人从海里网到我们这些鱼以后，他会怎样？他会感谢你吗？不会，他们会向往献祭，向往怎样烧香。他们崇拜的是他们的王，崇拜是他们的王，敬拜他们的王，因为他是借着这个王得到美肥美的粪跟丰裕的食物、哦、然后他一直倒空王，继续的去掠夺别人毫不顾惜。意思就是上帝你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势，这么大的力量，对不对？他们会因为是你给他们而向你敬拜吗？ 不会，他们只会立去跟那个网烧香，跟那个网拜拜而已，因为他们觉得是这些让他们可以捕捉到这些物的。好，所以先知的回答呢，他有讲，上帝你是至圣的，你是创造的，我们生命在你手中，然后你找更凶恶强暴的来惩罚这些人，那你可以惩罚这些人，可是你得不到荣耀，因为这些凶恶强暴的人不会去感谢你，不会去敬拜你，他们会更行凶恶跟强暴，还有他们会跟那些偶像怎样献祭，他们不会对你有那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样讲起来就是什么？上帝你做错了，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这样错的，你不应该是这样做。好了，好，那所以我们都同意哈巴谷的反应，上帝你不应该这样啊，没错吧？所以人的想法是这样，人的想法是这样。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
他讲的也应该是事实吧？那些人并不会因此而敬拜神，而是像他们的偶像。
对呀、所以哈巴谷就是讲他的分析呀、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都不过就是神他在行一些管教的工具啊。
可是上帝你可以有不同管教啊，对不对？
这样的管教就是好像没有让本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真正感受到他哪里做错了。
那前面讲了多久了？他们就是讲不听。
讲不听啊，因为讲到这边，记得这个已经到耶利米书的阶段了，就已经国家快要怎样，就他们已经一直得罪神几百年了，已经上帝已经很火大要把他们灭亡了，对不对？
我是沿用你哥的那个例子，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帮我女儿教训一下蛮好的。
你的话没人知道。
不是，可是我真的觉得不是该讲的都讲，什么道理真的都懂啊，这不是不懂啊，可是他就是欠个教训，然后我又狠不下心来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让他在外面吃一点苦头，
对呀、不然我这边就是让他吃不了苦头，只能够
这边讲的是出人命。
好，所以我们放在心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读，来，我们来读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会自己。
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强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在本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害，自害己命。
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燃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海洋，海洋海一般，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诱惑了。
明白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势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能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好，我们看上帝怎么回答哈、嗯。好，那这个哈巴谷他觉得心中不平，他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给他的说他要这样做，所以他就问了上帝，就继续祷告问上帝。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就站在所望所地，在望楼上，就我爬到高的地方去，爬到高的地方，爬到那个地方，希望怎样，希望我这一次能够真知道上帝跟我说什么，不要是不是我上次听得不够清楚，听得不够仔细。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讲，我要更清楚的更仔细的爬到高处去等候上帝，看你要跟我说什么，那你跟什么跟我说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向你诉冤或者回答我疑惑的地方。好了，他跟上帝这样子一个对话之后呢，上帝又回答他了，上帝对他说，你要把这个默示，我给你的这个启示呢，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所读的容易读，就是说很容易懂，可以一边跑一边读，所以表示说读在一个板上，那么让人家容易看得懂，而且呢，他说这个默示有一定的日期，一定会应验，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决定这样做，而且。会需要等，但是、一定会临到，不会一直等下去。所以上帝就跟他讲，我要做的事、是会应验，而且一定会应验， 或要等一下，但是呢绝不会怎样迟延。好，那么我们刚才读完了、有没有懂？上帝说很容易懂，对不对？可是我们读完了我们并不懂。那先知懂了，所以第三章先知就很开心的祷告赞美神，所以先知就懂了。好，我们先读完第三章再回来一起看，我们看先知怎么回应。我们读的好像不太懂，也不容易懂，可是先知他既然说他懂了，对不对？
爬高一点不懂啊？你是去101是不是？
好，那我们好，我们来读第三章。好，
先是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满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站立，晕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你垫的幔子带惊。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呢？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如占据， 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
依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则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群中绝了羊，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将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
好了，所以哈巴谷就唱了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是他的祷告，调呢用琉璃歌，然后这歌是用丝弦的，丝弦的乐器，所以代表这是一首，赞美的诗歌，轻快喜乐的诗歌，所以他就跟上帝唱一首诗歌回应上帝，所以表示他怎样，他懂了。他懂的，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上帝怎么他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哈巴谷就觉得他懂？好，上帝就回答他说：“这个很容易懂，你要告诉所有的百姓，让他们读就可以懂，读就可以懂。加勒底人，他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上帝回答他的是，回答他的是针对加勒底人。”加勒底人知道吧，加勒底人第一个他自高自大，心不正直，那么呢第五节因酒诡诈狂傲，那么不住在家中，然后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多归自己。好，所以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这样的人，这一群上帝兴起来毁灭列国的这一群加勒底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自高自大，在他们内心里面没有正直，没有公义，他们呢，只知道享乐，只知道满足自己，只知道去抓去取更多，对不对？然后他们如死不能知足，死就是说人都会死，对不对？那死有没有说啊够了够了，人不用再死了，有没有？不会，继续怎样，每一个人都会什么死，万物都会什么死，死有没有知足？没有，就全部都给他，他还是怎样，
一直死
还是不足，然后堆积万国万民都归自己。好了，好，所以上帝跟他讲加勒底人是这样。好，等一下，停一下。加勒底人这样吗？还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所有的人。
其实所有的人都这样，知道吧？所以上帝跟哈巴谷讲，其实所有的人都像加勒底人，用强暴胜强暴，用你行，我要比你怎样更行，对不对？你用这样子来赚，我要怎样用你的比你更强的来怎样胜过你，来得着你。所以加勒底人从这一段上帝只是跟他说，你有看到这些人，我只要给他一点势力，他们就越来越什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然后越来越强夺，越来越强。所以加勒底人呢， 一方面看起来是审判或者是报应，但事实上只是人的本相而已。所以这一段话上帝告诉这一个先知，就是告诉他，就是让他知道世界上人的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这样子抢夺，其实是人在害自己，人自己的私欲，人自己的那一种贪婪，其实人是用自己的私欲贪婪在怎样毁灭自己，摧毁自己，在审判自己。所以一方面讲是上帝的审判，只是上帝只是把那个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人的强暴啊，其实是在那边怎样用，不是对待人，其实是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主耶稣讲你们要怎样，人怎么待你，要怎样待人。我有说过啊，我跟你们交通过，我们待别人怎样，其实是待我们的心怎样。我们用善良待别人，就是用善良待我们的心。我们怜悯人，就是怜悯我们的心。我们爱人，就是爱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是用圣洁待人，我们就用圣洁待我们的心。我们用公义待人，就用公义待我们的心。我们用良善待人，就用良善待我们的心。所以加勒底人没有特别，只是人的样子而已，人的本相而已。然后上帝说人的本相是这样，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有一种人，他刚好跟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相反的，就是义人。义人他是一个不自高不自大，然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就是说义人是什么？义人在这里讲的义人呢，就是对上帝对上帝信靠的人，他在上帝面前不敢自高不敢自大，而且是正直的人。其实义人在这边是讲这样相对的人。事实上有一种人是自己做主，有一种人是倚靠上帝的人。所以在这里第四节就讲有两种人，一种人继续靠着自己的自高自大来做事情，来行事为人，来生活。另外一种人是依靠上帝的人，依靠上帝的人。那么依靠上帝的人要怎样？要因信得生，要继续的认定上帝是信实可靠的。记得要继续认定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他就可以继续怎样存活。生就是可以继续怎样存活，不会灭亡。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呢，这一句话后来使徒保罗用了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讲的，对不对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他又用了那么希伯来书也用了都是讲义人因信得生。那义人因信得生呢，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要能够继续的信靠上帝，以上帝为可信靠的，依靠他，他就可以在当中能够存活。好，所以先讲这件事情，所以神提醒哈巴谷先知，如果他是义人，他就要怎样？相信，信靠上帝。虽然会发生这些事，是你心中不解不满，不能够平稳去接受的事，可是你要继续信靠什么？上帝。好，那加勒底人是什么？加勒底人就是这么坏，上帝没有说他好。加勒底人就是这样强暴，这样诡诈，这样子狂傲，这样子欺负人，对不对？好，第六节，这些被他欺负的万国的百姓，将来都要作歌，并属于讥刺他。就是说将来这些被他欺负的百姓呢，受他暴虐的百姓，他们将来都会看到加勒底人受报应。所以当加勒底人受报应的时候，他们就说祸灾加勒底人。好，第六节讲祸灾加勒底人，第九节讲 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十二讲有祸了，对不对？然后十五节、哦、又讲有祸了。然后十九节呢再讲一次、哦、再讲一次有祸了、哦、就是同样有祸的就是祸灾，祸灾、哦、就是这些被他欺负的将来就会讲说啊、加勒底人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第六节，他们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去抢别人的，然后呢欺负别人的，然后在将来呢，将来你抢的这么多，所以所有被你抢的都要还回过头来抢你。好，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啊，你啊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就是你在对人没有怜悯，没有公义、哦、所以将来你所要遭受的就是没有怜悯，没有公义。第九节，你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因为你把不义之财放在高处搭窝。高处搭窝，高处就等于是说你认为安稳的地方，安稳的地方，你抢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然后你放在你觉得很安稳的地方，知道吧？然后在那里高处搭窝，就是哇，我有这么多钱，我有这么多财富，我现在放在这里，我是怎样？很安全，很稳当、哦、你有货了、哦、因为你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你在那里得到的这一切会让你自害己命，自害己命。而且你抢你的石头，还你的栋梁会应声，就是呢，你以为在那里连你自己的房子都会怎样见证你的不是，知道吧、哦、好。所以第二个就讲到他的一个强暴、哦、强暴的一个啊、权势权谋。所以第一个讲到他有祸了，是啊、没有怜悯不公义。第二个讲到他有祸，是他有强暴的啊、权柄权势去 压迫人。十二节第三个讲有祸了，是、啊、你所得的都要被火焚烧，归于虚空，归于虚空。为什么？因为你人血以罪孽来立你的城，立你的邦、哦、就你用把人、哦、以人血以罪孽立城立邦，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人性，毫无人性，毁灭人性、哦、为了自己然后去欺诈人。好，你将来这一切要被我焚烧，归于虚空。好，那这样子之后，接下来突然之间冒一句话、哦、人，你人所做的一切归于虚空，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哦、然后他就讲，但是呢产生另外一个结果的是什么？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所以到这边上帝跟先知讲第二个要紧的事。第一个要紧的事是义人必因信怎样得神。第二个要紧的是上帝要人看到这世界是归于虚空的，好叫人明白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先知担心的是上帝的公义没有，对不对？可是神却告诉先知，义人必因信得神。公义在不在？在。先知担心的是人都往虚无罪孽诡诈那个方向走，上帝说他要让他们归于虚空，这样人就认识上帝，而且不是人认识，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是什么？整个受造界都要怎样？都要认识、哎、所以人会以为上帝你不做这些，或者你做的方式得不到那个啊，我们一起的，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他所做的反而可以怎样？超越人所能预期的。好，我们还没有解释这个、哦、好。那么当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开始显示出来以后，十五节他就继续讲，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 使他 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就讲到人有祸了，或加勒底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酒喝又加上毒物，就是让人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去享受，然后呢又加上毒物，让他完全被这样的一个放纵所捆绑，然后好让人一直在当中跟他一起，那么在这样的淫乱里面有祸了，因为这些带来的是羞辱，没有荣耀，这些带来的是啊，没有受割礼，就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为圣的，那么耶和华右手的杯会传到你那里，荣耀就变成羞辱。右手的杯就是指神审判的，审判的杯，审判的杯，他必定他们要喝。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黎巴嫩代表一个在原来上帝要眷顾的地方，你对上帝要眷顾的，你去破坏它，你去惊吓它，你去在当中行的一切不好，那么施行强暴，所以有祸了，有祸了。上帝要让你的荣耀变成什么？羞辱。好，这里讲的就是人放纵没有节制，人放纵没有道德，人放纵在当中什么都没有，只是要满足人自己的那些不好。好，再来讲另外一个有祸是什么？偶像。偶像，偶像是铸造的，是虚谎的，没有益处的，是不会说话的，是金包金包银，里面没有气息，没有生命的。这里就讲到当时人用偶像，其实另外一个讲到的就是人所追求的是没有生命的，把那个没有生命的当作怎样至高的在追求，把那个人自己做出一个偶像来追求，然后标榜他，追求他，所以人有祸了。好，第二十节，那最后又讲，最后相对的是什么？一个是偶像，相对的就耶和华，对不对？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怎样静默。好了，就讲完了。那先知就说我懂了，我懂了。好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这三个重要的上帝跟先知哈巴谷讲的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这里针对的是什么？人常常认为人常常认为用公义来得救，那么所以当人认为用公义来得救的时候，那么人就会讲行为，讲行为。所以当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就讲什么？行为。所以人在讲行为，那如果人靠着行为可以得救的话，那上帝就帮助人行为，但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定这个事情，人以为靠行为可以得救，错，因为人根本做不到。第二个，人认为受管教人就可以变好，就可以得救，这也是行为，那基本上这个也不可能，人也不会因为被管教所以显出好行为所以你可以得救，基本上也不是，还是什么行为。所以上帝在这里回答哈巴谷的时候就告诉他，人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就人里面的那一个本性上的败坏，不是靠公义的管教，不是靠公义的任何作为可以让人变好。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因信称义不走行为。我 我先停一下，记得哦，不是基督徒可以随便来哦，不是哦，这是两回事，知道吧？我们得救是靠什么？信，绝不靠行为。好，那是我们常常讲行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常常想，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啊，某一个人他没有听过福音，可是他行为很好。其实我们落入了一个思念，就是我们觉得他行为很好，所以他应该怎样
得救？
可能吗？
可能。
圣经是否定这个事情。他的心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只要绝对不会因为行为得救，绝对不会，因为不可能的事。因为第四章第四节就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是人的本相。人就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人会在当中自责，想办法能够谦卑；人会在当中自责，想办法能够虚己，或者人在当中能够想要做一个正直人，对不对？我们中国很多人在修行，就是为了这些嘛，就觉得说我只要没有对不起别人，对不对？我就要怎样怎样。所以人常常会这样，会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叫人得生的。所以我们人会换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人有本事，人有可能，人有办法靠自己得救，但是圣经否定这个。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讲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 这几句话得罪了人文主义的，因为人文主义会觉得人没有那么坏，人里面还有一点什么好。所以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新义中的马丁路德的思想在改革中里面，改整个宗教改革里面是小的，改革中才是大的，因为马丁路德就是强调这个，人是败坏的，人是败坏的。其实圣经是强调这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都没有例外。好，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哈巴谷先知，人要得救只有信。就信，所以他就问哈巴谷先知，第一个，哈巴谷先知，你要问你自己，你来求我，我告诉你我要这样做，你就不信了，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这样做，你就怎样，信不过我，对不对？那你认为合理你才信，那你认为不够合理你就怎样，不信。其实这我们对上帝有些时候是这个态度，对不对？我们跟上帝求啊，这个事情，神啊，如果你这样做，不就大家都高兴嘛，对不对？那上帝就不这样做啊，是不是？那我们就觉得信心不够，信不上。所以许多这是一个我们要去经历的，或者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哈巴谷也学这个功课，学这个功课，就是上帝，你回答我的话，你要做的方式我不能懂，但是上帝说你要信。所以后面为什么他就高兴，他说棚内没有牛，圈内没有羊，棚内没有牛，对，什么都没有，我还是高兴，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怎样关系。所以这一段话让哈巴谷先知体会到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你得到了救恩，不是你行为做得来的，所以救恩一定要超过你认为好行为可以达到的，或者说救恩的美善，救恩的美好远比你任何好行为所达到要给的赏赐要更高，这样知道吧？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好行为要得上帝的赏赐，上帝说你的所有的好行为得不到救恩的赏赐，救恩的赏赐要比这个要怎样高太多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救恩远超过这个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人活在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当中，所以接下来就讲人 一有权势就不公义，一有本事，一有怎样，我们就很容易，很容易骄傲，很容易强暴，很容易在当中有败坏。所以人是这样，人的软弱常常是这样，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不是说不错，对不对？比如说这样子讲，假设今天你开一个公司，对不对？那跟那个什么，现在赚钱的公司叫大力光，是不是？然后假设你今天是大力光的股东，对不对？你一直在赚钱嘛，所以你会觉得怎样？我可以做好事，对不对？我就可以这个好，就一直做，一直做好了。如果有一天公司开始不赚钱，你会怎样？不仅没办法做好事，你的所有的不好都怎样？马上出来。你要开始怎么样保本？你怎么样开始对付身边的人，知道吗？人就是这样，你的本性，本性在那个时候就怎样，就会显露出来，就会显露出来，然后人就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所以这是人的本性，加勒底人只是把人的本性，神给人在那个位置上，人就会显露出来。所以一个人很努力用功，然后慢慢摆上，然后他的位置越爬越高的时候，通常人的本性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虽然这样讲不是很好，不过事实是这样。所以阿扁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对不对？做得 很努力，对不对？可是选上总统呢，他讲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不你是要怎样，对不对？你已经选我上总统，要不然你要怎样？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变成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相信他在当台大学生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自己没有。可是当我们开始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本性并不是那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记得。好，那么上帝要给的是什么？第一个，他上帝要跟人讲的是义人因信得生；第二个要跟人讲的是人照着本性，人照着人里面的，那么给人一些好，给人一些权势，给人一些怎样的时候，人的败坏其实会在当中出来。所以上帝要给的不是这个。好，你不要想说上帝你给我多一个什么，我就可以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因为那只是把人的败坏的本性遮掩而已。了解我一下，只是把败坏的本性遮掩，只要给人有机会显出来，他就会显出来。好，所以上帝要给的是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上帝要做这个事，有一件事情人做不到，有一件事情人做不到，是上帝要做到的，就是让所有的受造界可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无处不在，而且认识。好，什么叫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不是十一章二十九节，十一章九节，九节，他们有二十九节，十一章九节讲一个情境，那个情境呢，就是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境？从第六节开始，不是第六节，是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开始，第一节讲到什么？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从他的根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磨练能力的灵，知识敬畏的灵， 等等一直讲，然后呢讲到第六节，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然后讲到这些一切都和平，对不对？然后就是这叫做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所以他在讲什么？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个条，一条就是嫩芽，从它的根生出枝子，就是树苗，然后会结出果实。这在讲什么？讲教会，讲上帝要建立的国度，从基督而来的国度。就是第十一章就讲到，那么将来上帝要从耶西的本，那就基督身上，对不对？要建造一个真正新的国度，由耶和华的灵在当中做治理、做管理，在当中来产生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切都和平相处。记得豺狼跟绵羊是相一个怕一个，对不对？那么但是和平相处，豹子跟山羊，豹子本来是吃山羊，现在怎样？和平了。那么孩子跟蛇，这是不能放一起的，就也怎样？和平。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对不对？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们再来读几节 来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变成为平原。好，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好，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怎样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什么看见。好，那我们再看我们再往后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这四处这几处圣经放在一起，我们就很清楚。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的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什么？救恩。所以前面讲耶和华的荣耀，这里讲神的什么？救恩。所以都是讲什么？基督。所以讲神的救恩，不是讲一个事物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个东西，知道吧？是讲一个什么人，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这样了解哈？好，所以这几处摆在一起，那我们就很清楚了，什么叫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是让人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人要能够认识道成肉身的基督是要预备的，要预备的。所以要预备到以色列人，就是预备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就是做一个预备，让世人都看见。因为人会犯以色列人的错，第一个人会犯的错就是，上帝你只要救我，我需要什么你答应我，你只要救我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知道吧？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有不好的我跟上帝要，上帝就满足我，上帝你可以用神迹满足我，我要饭要吃饭你就给我玛拿吃，我要肉吃你就给我肉吃，我要水喝你就给我水喝，对不对？你用云柱火柱引导我，那我有没有变好？ 没有变好，因为你只有在外在引导我，我的内心不会改变的。所以人，上帝做很多外面的事给人，照着人要的做的以后，没有增添人的一点信心。因为人对上帝的信心都是在这些事情上，上帝做的事情上。所以出埃及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人信不过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派探子到迦南地去看了以后回来，他们就说怎样，不要了，拿不到，对不对？所以人经历很多神迹，对信心是没有什么真正帮助，知道吧？信心神迹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会不会真的变成信心是两回事，是两回事。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交通，我们当然很希望上帝行神迹，让我们事情赶快解决，但是要记得上帝要的是信心。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经历那么多让他痛苦难过的事，从四世纪开始以色列一直背叛神，然后到国家成立了还是背叛神，到归了国家不见了，对不对？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都悔改的？还是没有。所以我跟你们讲交通过，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多数还是不信的，所以蛮讽刺，有禁食，有祷告，有圣殿，有献祭，什么都有，可是上帝的眼中他们不信。所以这就是哈巴古先知要提，上帝为什么让加勒底人，让很多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啊？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去明白，我们人唯有因信可以得胜。第二个，让我们知道救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是这个救恩是上帝自己做成的，跟我们不是我们任何人有本事在当中怎样摆上一点，没有。所以第二个要紧，所以神告诉哈巴谷先知，第一个义人必因信得神，第二个告诉他救恩是我做的，这个救主是我赐给你们。连你哈巴谷的祷告都没有什么帮助，知道吧？还是谁做的？神做的。哈巴谷先知，你只要祷告，你只要信。所以第二个就告诉他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怎么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好，所以我们再读一节，能够明白。提摩太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这里写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一节就是在讲哈巴谷十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因为耶和华荣耀的耶和华荣耀或者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讲的是谁？基督。所以保罗就讲这叫大灾敬虔的奥秘，这个原来隐藏的连天使都不知道的奥秘，结果从肉身中被显现出来，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到万民，被世人信服，最后在神哪里？荣耀里。好，停一下下，这样了解了吧？所以哈巴谷先知呢，突然之间发现了，他去质问上帝这些事情，既然上帝给他的回答是你要信得过我，上帝给他的回答是我会自己做，我要自己做，所以你要怎样信得过我，我要让认识我的知识充满遍地，人所做的一切都不会使我 的荣耀受亏损，我要自己做成它。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基督的身上才成就，对不对？好，当基督来成就这一切以后，没有完哦，还有十五节。所以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讲了什么事呢？基督来成就救恩，没有人都接受，人继续的活在没有节制底下，人继续活在追求败坏当中，人继续活在当中的那一切的私欲诱惑里面。所以他讲给人酒喝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他下体的诱惑了。所以人继续活在要被上帝的审判当中，人的荣耀都要变成 羞辱，然后人继续活在偶像当中，偶像的崇拜里面。所以过去基督十字架之后这两千年来，你看到世界上的人除了原来的败坏，人仍然继续活在这当中，仍然继续活在，而且人活在的情境呢，要比过去更没有节制。现在的人最近这两百年来的人，你会发现人的那个整个的偏离上帝的败坏，其实速度越来越快。速度我现在已经不太能够想象同婚之后会怎样，就是同婚之后再往下会怎样，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我们将来老了以后不晓得会怎样，所以被当成物品或者当成某种看待。对啊，因为以后的人活不下去，他会怎样？
人工受孕吗？
你想想看嘛，现在的财富在谁的手上？
有钱人，
年纪大的人嘛，知道年纪大对不对？然后年纪大人又活很久，那年轻人以后怎么办？如果没有家庭观念，如果没有伦理观念，没有这些东西会怎样？
乱七八糟。
不知道，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怎样。然后下面那一代的人不太继续，对不对？如果所以等到他们老了会怎样？
流浪汉游民。
不知道，我不知道。还有，如果将来机器人把我们很多事都拿去了，我们会变成怎样？
无业游民。
没有，你现在想想看嘛，就你现在的事情80%如果都机器人来做，那我们做什么？
写程式控制机器人。
也不需要，因为我们没有人有这么大本事啊，对不对？因为 AI 可以做啊，他写的程式比我们好。所以我有些时候想一想，我都不晓得以后的人要怎样，对不对？你说我们来下棋很好玩，对不对？可是 AI 说你们这些人都很笨，你没有一个下得过我。我一部机器可以跟你们100个人下，让你们通通输。那你要输几次？你要没兴趣了。你现在跑得很快，也没有什么好快乐的事，对不对？以后我人就有本事做一些设备，让你可以跑很快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将来的人会怎样。所以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的那一个竞争，最后没有节制的竞争，没有人性的竞争，对那个偶像的追求，其实这些都是偶像，人最后会把自己毁灭掉。好，所以中间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最后是什么？20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就当他在面前肃静静默。这是什么意思？这叫审判，审判。所以先知哈巴谷，上帝回答他第一件事情，你要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二件事情，救恩救主我自己来做成；第三件事情，我最后要什么？
审判，
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我，这个才是真正的审判，而不是世上的这些审判。这还不是最终， 到最后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肃静，怎样静默，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面前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好，这个写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这叫审判，知道吧？他要出来做什么？审判万民，审判万民。所以啊、这边呢啊，我们讲的这是审判，审判。好，这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我会继续跟你们讲这些观念啊。好，那你看哈巴谷先知的书呢，讲到了救恩，真正的得救是义人必因信得救得生，真正的救恩救主是那个道成肉身上帝自己做的，对不对？那最后人最后要问自己的，在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人会怎样？因为神要从他的圣所出来，圣所出来，上帝要将他的最终的审判临到人会怎样？好，所以这样子哈巴谷先知就怎样懂了，他就懂了，他就知道怎样，他要怎样，他就怎相信，他知道上帝一定做成他的救恩，如果他相信他就在救恩的行列当中，如果他相信，他知道现在没有审判不代表上帝不审判，现在没有公义不代表上帝没有审判，这一切放在那里，上帝至终仍然要怎样审判，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审判，审判。好了，所以先知哈巴谷知道了，我们的神是完全可信的神，那人要站在那个位置上，什么位置？信的位置。所以如果回到我一开始跟大家谈的，我们会谈很多东西，但那个都是人的位置，我们基督徒要站在信的位置，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相信上帝的恩慈，相信上帝啊，在当中对人啊所盼望的不是让人毁灭，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不愿意一人沉沦，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积极的过日子，就从这里来，因为我知道上帝一定做成他，那我呢，我就积极的用心的有勇气的去活我每一天。好，所以哈巴谷先知就开始讲，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所以他又祷告来回应上帝，他就用一个赞美的祷告或者是倚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上帝。那么呢回应上帝的救恩，回应上帝要做的，然后面对上帝的那个至终的审判，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或作言语就惧怕，他知道自己原来的心思意念跟上帝所要做这些实在差太远，那么我听见了我就敬畏惧怕，其实讲的最主要就我就敬畏你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求你真的来帮助我们，这些年间在你借着加勒底人审判列国的时候，那么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你什么作为？这里讲的就是以怜悯为念的作为，就是复兴你的慈爱，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他跟上帝求的是什么？求上帝能够恩待我的百姓，恩待以色列家，我们得罪你，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求你仍然怜悯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心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面对许多让我们啊有情绪有气愤或者等等的这些，不管从公义面从合理面去想，我们都会有这样不平的心，但是我们相信神，相信神。好，相信上帝 一直在掌权，相信上帝一直在管理。那么从这里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开始，那么一直往下写，写到十六、十五节。第三节一直写到十五节呢，他就是啊，从这里用这个将来啊，就是用他不是用过去式写的，他是用将来式写的。我再说一次，从三节到十五节是用将来式写的啊，将来式写的。那么他用将来式写的，就是用过去的经历来写将来。我这蛮有点不好懂，他写的是过去的，但是他表达的是
未来
将来，对，好，但是他讲的是过去的事，好，但他写的是什么？将来的事。所以某种程度不是某种现象会觉得他矛盾，对不对？
嗯，
好，但是他用的就是代表你说上帝，你的作为一直是这样，你过去这样，那你将来在这样的时候，那我跟你求，求你以怜悯为念。好，第三节，那过去的作为为什么是将来？因为你从提曼而来，从巴兰山临到。提曼跟巴兰山呢，这很有意思，这个是当时有智慧的人住的地方，就是用这个来形容说你比这些有智慧的人怎样更有智慧。然后你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就是你的荣耀在当中彰显出来，如同白天的日光射出光线，带出你的能力。所以一方面讲到上帝你的荣光从当中显现，但是呢在你行过的地方，那我们就看到的，那么你的瘟疫流行，热症发出，是什么？是破坏，是毁灭，因为他量了大地，或者使大地增重，感善万民。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他来审判上帝，你真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你荣光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你审判的日子，是你发怒的日子，是你发怒的日子。然后第七节，我见歌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这些都是讲到当年啊，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行拯救，那么毁灭或者是摧毁打败这些外邦人的景象。第八节，你乘在马上，这就象征性坐在得胜的车上，就是你在你的势力上，你的权力上显出你的得胜来，发出你的愤恨来，你的功，功所起的事都是是的，都是可信的。就上帝你发怒的作为，你在当中所显出来的这一切令人恐惧战惊害怕的作为，那么你显示出来的对人的击打等等呢，都是可信的，或者是说都是是的，都是是的，没有不公义。你以江河分大地，山林见你无不战惊，那么等等，就是你在显现的时候，那么所受造界的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畏惧。然后十二节、十一节，你射出箭来，你的枪发出光耀，日夜停住。这些是先知的话，就是当你显出你的作为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知道，因为都超过自然的现象，知道吧？然后呢，你的发愤恨，第十二节。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就是你其实这整个都是神的愤怒的彰显了，你的愤怒都彰显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你要把敌人通通毁灭，把他们分散，把他们让他们被所有的这个你的大门所吞灭。所以你践踏红海，践踏汹涌的大水，这本来是出埃及，对不对？ 所以你看先知是这样写，他是把上帝原来啊的作为显在这个埃及人的身上，显在这个这些列邦的身上，他都把它换成是将来的形式，所以他用神过去的作为数算他，然后化成将来的作为，因为神说他要审判，所以啊，先知哈巴谷写这个就是上帝，我知道你发怒的审判是令人可畏的，你发怒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没有可以躲藏的，你发怒的审判达到列国的时候，那么一定可以得胜，但是你要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那么就是那些被你所拣选的你都要来拯救他，但是你的愤怒仍然要发出来。好，所以第二节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第十六节说我听见你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对神极度的敬畏，上帝你是全能的主，当你来追讨罪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唯有躲藏在你自己的救恩里面。所以他就讲，当这些灾难之日临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只能安静等候，安静等候。当一切患难之日临到，幻境之谜要上来，我只能安静等候。所以哈巴谷先知知道，上帝要做的事，上帝要做的事，不是他祷告了以后，上帝就不做，不是他祷告以后，以色列人就可以免去这一场被上帝的这一个啊审管教。他知道上帝一定要做，所以他怎么办？他只要信靠上帝，信靠上帝，求上帝，那么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然后他要怎样？他知道当这些幻境之名上来的时候，无花果没了，葡萄没了，橄榄没了，知道吧？什么都没了，因为以前的人是这样，战争一临到的时候，那这个敌人的军队来了，第一个就是抢粮食，知道吧？抢粮食，因为他们不会带着粮食到处跑，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到了一个地方，把当地的粮食拿走。那以前的农人一定有存粮，除非饥荒，要不然他们会有存粮，因为他们怕饥荒，所以他们不会把粮食吃完，知道吧？所以以前在乡下的话，他们会把稻谷留着，或者是把一些东西留着，有钱人就会留一些比较可以存得久的东西，比如说把油，猪油，知道吧？以前我好像讲过猪油，如果你很有钱的话，那你要怎么存？你就把猪油，就猪油不是能够你把它烧出油来，对不对？然后你就把油怎样捞起来，然后用那个罐子把它一个一个装起来，那个不会坏，知道吧？不会坏。
客家人的油葱就这样啊，上面是猪油啊。
对，猪油去盖着它，然后比较西方的他们是用蜡，就是一个瓮哈，一个瓮把猪油装好，猪油不会坏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怕它坏，猪油凝固了以后，你就把蜡点到什么上面来当封口，那就可以放很久。没有冰箱啊，还是可以放。所以以前的人是放猪油跟米，只要这两样，还有盐巴，就可以活很久。所以一般的军队来的时候，幻境之名上来，第一个就是拿粮食。啊，你说你藏起来，你不要以为你藏起来他就拿不到，他拿刀抵着你，你就把粮食拿出来，知道吧？他们总有本事把你的粮食给什么
收
出来啊？
所以他说藏哪个地方？
你藏什么都没有用，知道吧？因为他会估算你大概有多少，然后一直逼你。 那人为了要逃命，只好怎样？只好拿出来了。所以他这里就讲，幻境之名上来的时候，东西就会没了，知道吧？你所有的都被拿走，你羊啊牛当然就没了，因为已经被拿去吃的，你什么都拿不到。然后，但是呢，十八节的要紧就是说，我还是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他是我的力量，我的使。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这个是记得，就是啊，我们仍然因神的救恩而欢心，这叫信心啊、哦。然后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就是让你能够仍然行走非常有力，稳行在高处。高处就是很危险的地方，在很危险的地方，你还是可以跑得很快，跑得很稳。这叫稳行在高处，所以啊，你跟上帝说，主啊，你让我稳行在高处，上帝说好，就先带你去高处，知道吧？高处是什么？
危险的地方。
危险的地方，知道吧？因为高处不是平地，高处是什么？危险的地方就走得怎样？恐惧战惊，对不对？上帝让你稳行在高处，你的脚又快如母鹿的什么蹄？
你有诗歌是这个歌词
哎，对，因为我们没有去想，我们就觉得这个歌词很好，我们就唱，对不对？其实它的本意是，你在很危险的地方、很惊险、害怕的地方，哦，然后上帝让你在那里还是可以跑得很快，用想象就知道，所以以后就不敢说稳行在高处，你说主啊，你让我稳行在平地啊，
就好了，
哎，好、哦。好，所以他要调用诗弦的乐器，就是让用一个很快乐的诗歌的调调去唱这个。好，所以整个哈巴谷书呢，其实就谈救恩。上帝要让哈巴谷先知知道，人所行的一切，所要接受的审判，那么对人来说，这是人无法承担的，因为人的不公义，所以人的不公义，人只能遭受到的审判是没有怜悯的。人如果在没有怜悯的审判，真正用公义来数算人的话，人都灭亡。所以在这一切，上帝要让人的心可以在他面前存敬畏、存倚靠。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是让人在当中觉得上帝不可靠，反是重要的是更让人知道放下一切来倚靠上帝。放下一切，放下你自己原来所存的意念、心思、想法，然后你单单的就相信说，上帝，你会为你自己的公义负责，你会为你的圣洁负责，因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所以简单讲，我们信上帝是什么？就是相信上帝，你为你的荣耀负责，不是我们的荣耀，对不对？上帝，你救我们是为了你荣耀负责，我们信靠你是因为我们相信你会为你自己的荣耀负责，这样了解吧？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什么荣耀，那上帝要为他的荣耀做事。所以神是神，为什么行救恩等等，一方面为我们，但更要紧的是为他自己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知道吧？那么谁挑战上帝的荣耀？就是撒旦，了解吧？撒旦是最美的天使，最有智慧的天使。我们以前读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讲过，对不对？那撒旦认为人不可能达到上帝的荣耀，上帝就根据他的样式跟形象造的，所以撒旦就是挑战上帝荣耀。他认为他才有本事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不要，上帝要的是真正可以彰显他荣耀，其实是那个隐藏的上帝，就是人子耶稣。所以神为他自己的荣耀会彰显这一切。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信。所以读了哈巴谷书，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 不是等于是我们所能得到的，知道吧？我们所遭遇的只是一个历程，让我们的心可以去依靠我们的神。那我们神，我们的父所要成就的是在基督里面要彰显在我们，已经超过我们，所以我们是用信心去得这一份荣耀，不是用我们的行为去得这份荣耀，不是，是信心，是信心在关系里面接受这个荣耀。所以这个叫一人因信得神，这个叫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然后最终，因为我们都会在审判台前，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上帝的什么救恩里，救恩里。
有一句是刚刚说的是，可是我想到有一个诗句是说，为了你自己的名义导我们走一路，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是对，上帝是为他自己的名嘛，所以诗篇讲啊，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对不对？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嗯，
还有就是一个疑问，那个祷告有很多我们也不懂，然后就像刚刚说，我心在高处，诸如此类，很多这样诗篇里面的。可是我们也不懂，就这样祷告，然后就被弄到高处。我的意思是，我也有听过别人讲说，就是你不要乱说，我们不要乱说话，有时候。对，可是要这样，我们要怎么祷告呢？
不用怕啦，不用怕。
像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母亲找到小孩，就是撒母耳嘛，然后说父啊，请差遣我，不能在这里，不能亲近。可是我没有差遣到别的地方，就是在想在这里啊，是不能乱讲说请差遣我这样子，不管怎么样都去。
没关系啦，上帝的恩是这样，你门徒跟耶稣说从天上降火下来，对不对？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主会帮我们求，不用放心了。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会帮我们，不用放心。我们基督徒就放心，你信靠上帝就放心，放心。那这是一哈巴谷是一个在整个讲救恩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因为它破除的一个人的那个偶像的想法，人都是想要做什么换什么，做什么换什么啊，我做到怎样都不是。我们就是相信上帝做，你相信他，对上帝来讲，就是让上帝有荣耀，就是让上帝有荣耀，知道吧？
一直不懂那个荣耀的意思。
嗯？
什么叫荣耀这样子？
荣耀，就是荣耀，荣耀，荣耀对人来讲的话，人要讲荣耀都是。就是一个啊，也不是完全荣华富贵哈，就是人一般讲荣耀，就是说你今天你小孩跟你讲说，哇，我今天考第一名，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什么
荣耀，
很有荣耀，对不对？因为他达到那个生命呈现的最好的位置，那对我们上帝来讲，他就是那个所有的一切呈现中最好。那我们要相信他，如果我们对他不有任何一丝不好一好丝毫的不相信，我们就亏欠这个荣耀。
嗯，
对，因为他是最好的，他是至善的、至美的。嗯，
我如果这样读下来，就会觉得他是最好的，他是万能的父，可是做出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我。
什么都不会做，
对，我就是
卑微，
我祷告，然后什么都不会，而且那个祷告还不一定，
是
有时候可能还会做错，因为又用，就像哈巴谷这样的，可能第一章的，我可能用自己的观念去想，所以我突然觉得好像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我。
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你认为你怎样是跟人比较来？你是跟你看到的人做比较，对不对？
可是我
没有啊，因为你如果不跟人家比较，你怎么知道你是一无是处？
因为刚刚第三不是说救恩一切都是我做成的吗？
上帝做
的。对，上帝做成的。 啊。
对啊，所以
我就想，那我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那你还跟我说你有跟我同工，我就不知道我在同什么。
我们有几个，我们第一个在恩典上我们是七年。好，你有没有跟他同工？有。比如上帝选召你，上帝让你宣告他，上帝让你有生命的经历，会做什么？因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人跟你是相连接，这些跟你相连接的人都要透过你成为他们的主，这就是你跟他同工。所以你，我们要相信自己是在跟我们生命有连结的人身上，都要成为他们的主。所以你在这里，然后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都要成为他们的什么祝福？你在这里，你的邻舍，你要成为他们的什么祝福？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换个角度讲，我们就是那个恩典的管子。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管子，摆在这里，我们就留这个恩典给跟我们生命连结的人。
所以那不就回到第三章最后一节，如果我一直都不是在高处，
我
怎么会有那个祝福出来？
在高处就是一个
祝福，你在高处是祝福，你不在高处也是祝福，知道吧？啊，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你通常假设你的母亲需要生命的祝福，但是上帝往往有些时候常是借着女儿或儿子去给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情境让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但是你会成为那一个见证，给他看到，使他的心可以安稳的去听上帝的声音。
所以我要相信我能够。
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既然选择了你，就会成为使你成为周边人的祝福。
二章就是18到20多讲那个雕刻的偶像，
对，
雕刻的偶像啊，或是什么哑巴石像，
对，
都是人雕刻出来的。
对，
那最近那个中元节到了，
对，
像
就是今天，
今天，
对
对对，一般中国人传统都要说拜祖先牌位，那因为我刚好就是面对这个困扰，就是说本来要跟那个同学。约了，
对，
那他就说，哦，抱歉，今天下午呢，要拜祖先了，不能来，就跟他约别的时间。问题是说，怎么样，跟这一类的朋友或同事相处？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他也不是故意啦，他就讲说，哎，我要拜祖先哦，不能离开。
通常要有机会的时候才能谈，比如说他有机会跟你谈，他愿意谈才能谈。那很多人拜祖先是一个责任，责任，比如说他觉得祖宗把这个牌位传给他，他不拜不行，然后你再问他为什么要拜，为什么要拜这些东西，其实他也不太知道。那一般来讲，我们拜父母，拜父母，一般人拜父母会怎样拜？
烧金纸，然后上供物。
是，你一定要准备他喜欢吃的。你知道吧？以前我们在拜拜的时候，我祖母过世之后要拜的时候，那我妈妈准备什么？
他爱吃的
，因为他们用这个来表达你的一种孝心，表达你一个在意，然后他觉得如果你不准备他爱吃的，你就是没有心思拜他，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控告，这种控告。所以他们在谈这些拜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心思，所以我们要去了解。通常 不用讲，我不直接不认识，我就不直接否定他，因为要知道他到底在摆什么。那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人是不得已在拜。那以前的人受这个捆绑很大，以前的人受这个捆绑很大，因为他们很担心一件事情，啊，因为中国人的是，我们汉民族的宗教思想是从现今的世界是想未来那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人尊敬你，没有人敬奉养你，在你老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怎样？很孤单的，对不对？所以你死了以后，如果没有人拜你，你就会觉得怎样？
会被饿死。
你就觉得，你就变成在那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很可怜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用现今的世界去想那个未知的世界，知道吧？所以以前我问我父亲说：“你烧金纸干嘛？”那很简单啊，阎王遇见小鬼怎样？难缠。所以你在路上总要预备一些怎样？很惨，对不对？打发这些小鬼。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在以前的社会就是这样，知道吧？你今天到政府部门去办事，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贿赂。
你要先找什么认识的人，知道吗？然后你要先去打通关节，知道吗？以前的社会真的是这样啊，他们就觉得你到衙门去办事，不是像现在这样哦，你哪里敢跟他大小声？他叫你明天再来，你就怎样？
乖乖明天再来。
你就乖乖明天再来，你还有什么申诉？以前哪有什么申诉？没有啊。对啊，所以你要办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哎呀，办事情哪这么简单？一见面，赶快掏个烟给他，对不对？还要怎样拜托他，拜托他。后来我发现这是事实啊。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在做生意的人，过年过节都要到警察局去怎样？
送礼。
送礼啊？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警察局送礼？
就是被拦下来的时候可以
来找你。
因为他可以让你不方便。
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知道吧？所以你只好去什么？
送
礼。所以他们的观念是，你在这世界上碰到这些有权势的人，就要这样子去做。那你死了呢？赶快烧一件钱给他，让他在路上可以怎样？所以他们是这种想法。所以他们是这种想法，知道吧？那现在人当然不是这样想的，因为现在的人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
对。
所以他有另外一种想法，所以你要去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帮助他们转过来。
应该是很难改变他这种信仰。
哦，不会不会不会，他很多时候人第一个是担心害怕，比如说他不拜了会怎样。他不拜的会怎样？因为他要担心呐、啊，啊，我不拜，将来我死了见老祖宗会怎样？对不对？然后
担心他祖先不会保佑他们。
这是保佑是古代的人的最合理的想法。以前我讲过嘛，商朝的时候开始分嘛，就是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就开始讲，你是。皇帝你可以拜天嘛，拜天地，对不对？因为那最大。那你是诸侯，你就可以拜山川，因为山川就比天怎样小，对不对？那你小老百姓拜谁？你觉得拜祖先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很合理，合不合理？
合理。人的解释、
啊、人的解释很合理啊，但会保佑你就你祖先了、啊、就你就拜祖先了、
啊。有人拜石头啊、
哎、拜石头是后来的事，因为在台湾很多拜石头，要记得、啊、因为以前会有瘟疫，瘟疫来的时候你只好找一个明显的地方把人埋在那里，要不然就埋在大树下，要不然就埋在大石头旁，知道吧？ 哦、所以他通常那些地方在古代都是怎样？文墓，知道？你不要想象那个有墓碑，知道吗？
嗯。
好、哦，在清朝的。
请问他是怕那个传染疾病乱散？
不是，因为以前的人从大陆过来的时候很穷，所以他不可能有钱死掉。很多人过来不是生病就死掉嘛，所以不可能有钱立墓碑。所以我们以前在山上的时候，我那个山上的亲戚他们去扫墓的时候，你们看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墓碑。
嗯。
好、哦。然后我们就他们就挑了担子，然后我们就跟着去扫去拜拜嘛。然后去的时候他就说、哦、就这里，我说啊就这里了、哦、就一个石头立在那里，然后他说哦就这个石头，其实你从那边走过不晓得多少遍，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一个什么古墓，你就从那边跳来跳去就往下跑，那你、哦、去清明节才发现哦原来那是一个什么，
可以拜拜，
所以后来我到山上去，我就知道说，其实这些看起来像古墓的，大概都是古墓，因为以前没有墓碑啊。
对。
然后子孙后来不拜了，就没有人知道，那骨头说不定也就化掉。有没有棺木，我就觉得有问题。
嗯。
因为很可能也没有棺木，你想想看，清朝、明朝来台湾的这些人要棺木干嘛？哪有钱有棺木，连个墓碑都没有。那你死掉就满了，要不然要怎么办？然后如果出现瘟疫，就只好把它找一个明显的地方全部这样，那在那里，所以去拜石头也是合理的，知道吧？所以他也不会无理去做一件事，总有一个理在他的背后，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给你们参考。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啊能够读先知哈巴谷的书。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思念，很多的想法，在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合理的一个推论，在当中我们总盼望在整个社会里面满了公义，满了怜悯，我们也总盼望在你自己的百姓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正直公义，让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不是借着各样的行为去换取救恩，我们乃是相信你是那一位信实可靠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担心的害怕，你也是自己来做成救恩的主，你是把你所做成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成就在我们身上。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无论在顺境、逆境，我们都全心依靠你；让我们无论在高处、低处，我们都全心仰望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因为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在人生的旅程中，感谢主，你一路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的右边扶持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地行在其间，使我们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器皿，成为那别人使人蒙福的人。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欢喜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